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知道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一次一次的要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一个过年的时候，主，当我们中国人在彼此祝福，哦，在彼此看着对联的时候，主，我们更想的，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主，就让我们愿意吃你的话，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也把你的话语背诵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成为一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主，真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活出你话语的精华，活出那个话语里面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马上就是中国人的过年哈，那所以今天给你们讲义的时候，顺便给你们一张小小金句哈。那可能每个人拿到的不太一样，但是真是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第三次我们来分享，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分享的就是讲到天国的诫命与律例哈。那么基本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早上所要看到的马太福音，我们最主要我们会从第五章哈，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有分享到，整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两，其实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教训，但是最重要的两篇的教训都是在两个山上所讲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一个是在加利利的山上所分享的，那么是讲到这一个八福，或者我们就讲我们可以说到是登山宝训哈，是在加利利的山上。那么另外一篇信息，主耶稣所讲的一些的教训，会在我们在马太福音比较尾声的时候我们才会分享的，那是在橄榄山上哈，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讲到末世情况的一个教训。那么当我们今天要来看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哈，上个礼拜我们稍微有提到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哈。当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特别提到，因为整卷的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在讲到君王与天国哈。如果我们要把马太福音第一个主题来讲，我们可以看见是君王跟天国。君王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个君王的预表，他自己就是那个君王，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哈。那么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好几次提到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一直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从他的出生，从主耶稣基督所分享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从主耶稣的人与他中间的一个互对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当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君王不一定是大家都所拥护的君王哈。那么君王这一个主耶稣的这一个君王，当人不认识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君王也是被别人所厌弃的，也是被人所怀疑的一个君王。所以甚至于当主耶稣在那个钉十字架要受审判的过程里面，还有很犹太人都在问他，难道你真的是那个王吗哈，你是不是那个王？主耶稣还说什么，你们说的是，我就是那个君王。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君王，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那么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我们也上两次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天国哈。那么因此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国度的君王。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天国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把这一个国度性里面，在这个天国里面的心意要显明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信息，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要把天上的带到地上来哈。那么 那因此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铺道路的人施洗约翰，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天国的先锋，或者是天国的一个一个先锋的使者啊。那么当约翰施洗约翰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基督做铺路的时候，他的一个宣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当施洗约翰在那里讲到天国近了应当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一个人哈，在罪里面的一个人，我们能够明白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悔改，所以我们需要施洗约翰介绍出来的这位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是要用圣灵与火来做炼净的工作。那么因此施洗约翰介绍出来，其实这个天国近了就表明了耶稣基督临近了，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临近了。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要要出来服事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耶稣被领到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就停到这里，就主耶稣到那个旷野里面经过魔鬼的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么当我想我们就现在就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哈，当主耶稣在几个试探全部都得胜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四章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在这个试探得胜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好，那么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许多时候魔鬼的试探他是会暂时离开，但是这个试探还是会再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这里讲到魔鬼就离开了耶稣，可是如果我们对照路加福音来看的时候，我们所看见就是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在一个侍奉的开始，好像主耶稣这里所提到他要开始之前，他被领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而且他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被圣灵充满，他蛮有圣灵的能力，那么他胜过那个试探，而且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时候，除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身心灵三方面都受试探，可是我想再一次强调的，就是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有一个很重要的，被圣灵充满，还有什么？上帝的话语。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说，神的灵就是生命，神的灵就是生命。那么因此这一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个上帝的话语，那个天上的粮可以使我们得胜，并且能够战胜魔鬼。今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再一次来推动这一个读上帝的话语。那我真的要说哈，真的神的话语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最好的宝剑。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刺透魔鬼的诡计。阿们，哈利路亚。那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为一个有一个教会的师母在那里为他祷告，那么现在那个结果还没有那个就是说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结果哈。不过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真的我们需要抓住上帝的话语。那我也稍微提一下这个师母的情况，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位师母祷告哈。那么这位师母是非常年轻的师母，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哈，大二十几岁，二十七岁左右一个师母哈。那么前一阵现在正在怀孕大概七个月左右。那么就在前两天礼拜五的时候，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师母请你为我祷告哈。他说我今天去检查身体的时候照超音波哈，他说医生给他很不好的消息。那照超音波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说，你这孩子哈头很大哈，四肢没有发展，那么四肢没有怎么发展哈，那么因此呢，现在医生就 跟他提到说他这个孩子很可能either 是叫做什么小侏儒哈，或者就是生下来了以后呢那个生命就非常的短暂。那啊，我听了以后我也非常难过，所以呢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是刘师母请你为我祷告，这是我们分堂的一个非常年轻哦。那我听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他。那所以我只能为这个为他们这个状况祷告。那我就提到说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大概已经哭了一整天了，哭到已经都没有什么力气了哈，就非常的难过。他说我也不知道神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他说为什么需要经历这么大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征战哈。那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或者说应该要怎么样来安慰他。那后来我挂了电话以后，我自己就在那里跟神为他的状况来祷告的时候，那很快的就有一两节的经文啊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来。那这个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跟天父的一个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用这个经文在为这个师母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能够离开他。哦，我一想到他这么年轻，27岁，第一次哈，有这样他，我还记得上个礼拜那个牧者联祷会的时候，他好兴奋的跟我说：“刘师母啊，我就摸他的肚子啊，那他就非常的兴奋说，哦，他说我自己都还是小孩子，我现在就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就那种喜乐跟那种，哎，我讲不上来这样子。但是我那天听到以后，我真的心里很难过，所以我也请大家就是说为这个师母祷告哈。那求神来，他礼拜一，所以现在马上要转到那个很专科的医生去看到底情况怎么样。那据他告诉我，是从去年11月上一次去看医生到现在这次去看，是以上是11月以前去看医生的时候都很好啊，就是状况都很好，但11月到现在这个中间就完全没有增长哈，这样子。那所以我也请大家能够为他祷告，我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仍然知道说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阿们呀。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是跟我一起用可以用这样子的经文哈，来为这位师母祷告，倘若可行，求神让这个杯能够离开他，但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哈。那么因此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受试探以后，魔鬼也离开了耶稣，就有天使来伺候他。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就开始了他的 ministry。 那么主耶稣开始他的 ministry， 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年龄大概是30岁左右哈。那么当主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地跟我们提到，耶稣呢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那么所以在圣经上这一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事工是在加利利这一个地区。那么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里面，或者是我们一些写的看到一些的文章上面，都会提到耶稣基督，是说他是什么，就提到他是加利利的人哈，或者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医治等等。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开始的事工是在加利利。那么在加利利里面，加利利是一个很加利利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它不但是一个省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省。那么加利利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加利利海哈。其实加利利海虽然叫加利利海，基本上是加利利湖，它是一个 lake， 它不是一个海，它是一个湖。但是这个湖是一个活水，是一个那个水啊是活的哈，所以里面有加利利的我们看到圣经上提到，马上就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几个门徒，他们都是做什么呢？都是打鱼的。那么所以加利利海，它或者说加利利湖里面有很多的鱼，都是 都是滋生滋养，都是活，都活，就是那个水是活的哈。那么加利利湖呢？其实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在圣经上有好几个名词，都是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想到，刚刚提到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啊，还有圣经上在耶稣的服事里面常常提到到。大海或者说海的那一边也是讲什么呢？也是讲这个加利利哈，加利利湖、加利利海，还有第三个我们常常提到的哈，格尼萨勒湖有没有听过啊？格尼萨勒湖啊，那像彼得他们在格尼萨勒湖撒网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要把网什么？到水深之处啊，格尼萨勒湖，格尼萨勒湖也是加利利湖，也是加利利海啊，三个好，还有呢，提比里亚哈，提比里亚有没有看圣经上？比方说，提比里亚海，或者说提比里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在提比里亚海的地方，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哈，也是什么？也是这个地区哈。所以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那么又是加利利省，在现在的话就叫做提比里亚省，哈 ，Tiberia 就是提比里亚省这一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在加利利省或者提比里亚，反正你以后看圣经有这几个字的时候，你都知道是讲到同样这一个地区哈。那那在这个地区里面有几个邻近的城市，好像我们讲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有 Cupertino， 有 Sunnyvale， 有Santa Clara 一样哈。那么所以在加利利湖的旁边有几个城市是非常出名的，而最出名的一个城市就是加百农哈。那么主耶稣大部分的神迹奇事那个服事的工厂都在加百农，所以我们看圣经上就在这里特别提到说，耶稣退到加利利去的时候，离开了拿撒勒，就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所以主耶稣的侍奉里面，在加百农这块地方，可以说是神迹奇事最多的、服事最多的一块地区。那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加利利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在旧约以赛亚书上里面所说的话语，说在西布伦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啊，把这一个全部包括在里面。这一块加利利的地方，其实就包括了犹大，那个犹大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西布伦、拿弗他利，好，还有约旦河外，好，以及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耶稣的时候，在加利利那块地区所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都是犹太人之外的人住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里特别提到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位君王、这位天国、这位天国临近的时候，就是天国的光好照在这块黑暗的地方。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大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国的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君王的荣光，好，有光要照在他们那里。十七节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接词哈，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开始传道，正式的开始了他的传道的服事。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传道的时候，跟施洗约翰所讲的话语大同小异，都是提到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施洗约翰可以跟人家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基督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你们要接纳我所传的，要接纳耶稣基督自己的本身。这是施洗约翰所做不到，施洗约翰没有办法跟人家说，你们来救我，我可以让你们悔改， 没办法，可是耶稣基督什么呀？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表明了耶稣在那里做一个邀请的工作，做一个呼召，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马上就会看见主耶稣，当他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海边走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啊。那么圣经上很有意思，他说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原来是打鱼的，所以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海里撒网。那么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们就看到一个呼召就临到他们，这个呼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来怎么样呢？要来跟从我，哈利路亚。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一个生命才会被改变，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一个这一个光可以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真的是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悔改，真实的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对这个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另外接下去我们又看见又呼召了另外两个人，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都对他们招呼，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基督也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呼召的工作。神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要做一个呼召的工作，呼召人能够来跟从他，呼召人能够来领受这一个真的是可以使我们能够悔改，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时机，呼召人来到神的面前。我想今天在在今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福音大丰收的一个好的机会，好，呼召人来到神的面前，呼召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是一直在那里做呼召的工作。那么再次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主耶稣在那里提到君王、提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其实还要表明出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我们看见今天不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要呼召人来跟从他，耶稣基督要把这一个呼召，要把这一个传道的这一个使命要托付给谁呢？托付给门徒，阿们，要托付给门徒，托付给 disciple。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说，主耶稣说什么？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要教训别人来遵守。好，那么这一个我要呼召你们要出来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呢？是做门徒。那么因此今天当主耶稣在那里呼召这四个人出来跟从他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定义要把一个使命，要一个托付给他们，要他们能够呼召别人也能够来跟从主，可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那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那我每一次看这一段经文我都非常的感动，就是当主他们听见耳朵听见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就是立刻，立刻，立刻撒了网，立刻撇下自己的父亲啊，立刻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立刻，是立刻，哈利路亚，听见立刻就遵从。那我想我曾经讲过哈，在中文字里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耶稣的这个椰子哈，就是什么啊？两个耳朵，哈，两个耳朵。换句话说，我们要听见耶稣的呼召哈，两个耳朵都听见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上耶稣的使命哈，两个耳朵。那那一天呢、啊，我们在牧者联导会的时候哈，我还记得那个讲员Billy Joe Doughty 他在那里讲哈，他说啊，但是哈， 我们人哈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在两个耳朵中间的什么呢？思想。好，你知道在两个耳朵中间的思想，那天他在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趣。我们应该两个耳朵可以去听耶稣的话，可是我们两个耳朵中间，真的我们最大的拦阻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好，我们的思想里面会讲，立刻跟从那立刻跟从那我很多的东西怎么办？好，我要立刻跟从，像这两个人马上就离别了他们的父亲，那我们现在如果多想一想，我们都没办法立刻跟从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立刻跟从是很难的。那我就想到说，我跟我的先生哈，我们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愿意出来啊，全时间的服侍主哈。那么就一直等到我们来到美国又读书，我现在又读书等等哈，都一直还没有走上这条全时间的道路。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牧师，他就 challenge 我们，就对我们说哈，他说你们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一定是你们没有认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他那时候就 challenge 我们说，你一定要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说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话语哈，没有说要等这么久的，你都不能够明白。他除非你们不肯顺服哈。哦，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被他这样子冲击哈，我们真的是开始就是在那个时候非常认真的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牧师，我们到如今都非常感激他哈。他说我给你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好，你们一定要明白是不是神要呼召你们出来做全时间的服事。所以在那两个礼拜之间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说你清楚了没有？两个礼拜，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祷告来祷告去也不清楚嘛，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顿得很哈，也不清楚。那所以他就这样子维持打电话 ，every two weeks 就打电话问我们一次哈，每一次问我们说清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他说好，我再继续为你们祷告。三个月连续为我们祷告，打电话这样子 push 我们哈，去明白上帝的心意。那我还记得不过到后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了解神没有在那个时候要马上要我们出来服侍哈。我非常失望，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初中就想做师母嘛哈，所以我自己是蛮失望的，就一直跟神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哈，我说主啊，你现在没有呼召我们出来，不表示你永远不会呼召我们出来，但是我们要常做准备，等下一次你的calling 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刻好可以跟上。所以这样子大概又过了两年，等到两年以后呢，神真的他的 calling 临到我们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住在Maryland， 那我们要听到神很清楚知道神要我们那个时候要出来的时候哈，那么刚开始是非常的兴奋，我就说不能再多想一想哈，但因为你一多想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很多的忧虑都会进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一想多想一下哈，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怀孕，那我先生就觉得说哇，那一个人奇怪哈，每仇敌其实所有的试探里面哈，不管怎么样，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有没有饭吃啦哈。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先生马上就想说，哎，那出来服侍主那没饭吃怎么办哈，一个人没饭吃还可以，那两个人没饭吃，那现在有三个孩那个有三个人的时候没饭吃怎么办？小幸你知道那个什么里面就有很多的冲突跟挣扎。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很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其实不是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啊，也许不一定要你呼召走全时间的道路。其实门徒们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们还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代职侍奉啊，因为他们还是有打鱼嘛，对不对啊？他们还是打鱼。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我们顺服的有多快，我们的忧虑有多少，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忧虑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常常觉得，其实当我们那个现在 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的忧虑都 too much 哈，都太多了，因为我们从出来神学院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哈。经济最富裕的时候就是在那段时间，你看真是很非常的奇妙，所以神的预备远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觉得再一次非常的激励，就是他们是立刻就来跟从主。好，其实今天的顺服而蒙福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说你只要信靠顺服你就蒙福啊，那所以信靠顺服就蒙福，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你是马上就顺服呢，你就马上经历蒙福，还是你要花两三年呢？如果要花40年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话呢，那就是 suffer，那就是痛苦哈。所以我真的看见说我们顺服愿意听神的话跟上的时候，那么就要经历蒙福，也经历到神要让我们经历很多的奇迹，要经历很多的恩典哈。可以成为真的好像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有 surprise， 都有让你很惊喜的地方。那么当主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那马太福音也很快的就跟我们说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各样的疾病，他也赶鬼。好，那么接下去在第5章里面就讲到教训，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这一个马太福音是最多提到耶稣基督的教训。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坐下来，好，那么在这个山上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登山宝训好不是对众人所传讲的，其实中登山宝训是对谁说的呢？是对门徒们来说的。那因此你看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啊，许多人围绕他，耶稣怎么耶稣就到山上去，然后门徒们近前来到他的面前，到他的跟前，他就开口教训这些门徒。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如果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建立一个团队的时候，你要建立的团队不是先建立许多的人，你要建立什么？一个小小的群体，是能够跟你一起合作的，是一起听你的话语哈，能够一起来分享的，建立一个门徒的团队。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开口教训的时候，是教训这些门徒先开始有这一个团队。而当主耶稣在教训这些门徒的时候，好，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先来教训这些门徒们？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对这些门徒们说什么呢？13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14节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主耶稣拣选这些门徒，愿意他们了解到他们被拣选被呼召的这一个使命感，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啊，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要做世上的盐。其实盐跟光不是做出来的啊，是你是不是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盐了，我们就是光了，我们要发出盐跟光的功用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也是世上的光。因此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这个责任不是被呼召就算了，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责任，是要对这个社会，是要对这个国家，是要对这个世界，是有使命感的。因此在圣经上这里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是盐是光，是要引出什么？是要让那个好行为被表现出来，是要让那个好行为能够行得出来，而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把荣耀归给天父，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有好行为跟我们这个盐跟光的生命跟身份来配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来教训他们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说到啊，教训。当主耶稣讲到教训的时候，我们先来看到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哈。我先来念哈。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把耶稣要教训这些门徒，或者说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么多教训的一个目的，把我们显明出来。因此主耶稣在这里的教训，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乃是要怎么样？我乃是要成全。怎么样来成全呢？这个成全是我把教训给你们，你们也要按照这个教训来做，也要教训别人来遵守。这是主耶稣所讲到的成全。而且我们当我们思想到成全的时候，我们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这里所谓的成全，耶稣也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要犹太人跟门徒们所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提到的义，提到什么？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好，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在这里提到两方面的义。好，一个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仔细思想，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跟文士靠什么？靠行为啊，靠他们的行为，靠他们的外面。所以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很注重律法的，但是呢，就好像后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们能说但是却怎么样，却不能行。好，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在外表的，那么看起来我懂律法，看起来我知道先知的道理，摩西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行不出来。好，所以这是外面的义。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换句话说，我们里面那个内在里面的生命的这一个从内心里面所出来的这个内在生命，要胜过什么？胜过你外在的行为啊！那么这是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当我们讲到义的时候，我们再想到义这个中国字义哈，就是羔羊在我上面。那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进天国，好，我们要进到这国度里面，如果我不能够接受这个羔羊的血来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能够做到上帝的标准，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里外都合一的人，这是我们常常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挣扎，或者说是一个征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来发出来。我觉得人与人相处里面好，那个心 heart to heart 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讲怜悯的时候，如果我只是用我的嘴巴说我怜悯你好，可是我的心里没有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其实对方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当我们今天说我要祝福你，可是我心里没有一个真正的祝福的时候，对别人也可以感觉到你没有真正的祝福哈。所以这个里外要合一在一起，这也是 施洗约翰所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我必须要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的时候，第一开口教训他们，我们就看到耶稣的一开始的教训他们，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真正的祝福，什么叫做真正的福气。因此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有八福哈，你看很有意思，他每一节的八福里面一开始都说什么什么的人怎么样，你有福了。换句话说，今天刚好我们中国人过年哈，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福嘛，所以今天早上张牧师讲到也说啊，春联都贴啊，你到时候要把福要把倒过来，就福到了嘛，哈，我们很喜欢福。我讲前两天哦，我觉得好笑，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接到，有人寄了一个反正那个过年的这个福的对联给我哈。那这个对联呢，上面写着马桶对联哦，就上厕所的这个马桶对联，你们有没有人收到啊？啊，好有趣，我可以把它 print out 出来给你们看。他就讲到就讲到马水啊，比方说他冲水的时候的祝福啊，怎么哎呀讲了一大堆，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好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福气嘛哈、啊。那杯子打破了啊，盘子打破了，我们也要讲一个岁岁平安哈。那我们很多很多，我们都期待福气。那其实这个福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期待福气，其实我们的神非常乐意把福给我们。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怎么样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一个赐福的心意，阿们，是一个赐福的心意。所以今天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把他的教训给我们，他不是要用他的教训来辖制我们，他乃是要用他的教训来祝福我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现在对自己说，神的教训是要祝福我，哈利路亚，神的教训是要祝福我们，神的教训不是要让我们被辖制，不是要让我们觉得绑手绑脚，神的教训是要来祝福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训的时候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利路亚。好，我想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做的哈，就是把这个八福背起来好不好。好，你把八福背起来。那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八福，但是我想能够真正背起来的人可能不太多哈，我们就尽量把这个八福背起来。那么当我们要背这个八福的时候呢，我鼓励大家可以用导读圣经的方式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虚心的人，天国是给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经文哈啊前面后面读来读去，你那个经文一定很快就记住了哈。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想到主耶稣在这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主耶稣是要传福音给什么？给贫穷的人。好，许多时候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贫穷，我们只会看见物质的贫穷，我们看不见我们邻里的贫穷。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一个谦卑的人，虚心的人能够领受到神要把这份恩典给我们。难怪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什么？天国是给你的，哈利路亚。你虚心你谦卑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当我们承认自己邻里贫乏，我才知道我需要这位生命的主。当我觉得灵里面缺乏的时候，我需要这一个可以把丰盛生命给我的。所以天国是你的，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有哀伤的，有那个心里面哀痛的人哈，哀恸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个哀恸跟哀伤的人，就是我们想到我们要与别人一起怎么样，一同哀哭，一同的悲伤，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哈利路亚。你知道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哈，我真的发现我们不 见得能够跟人家一同哀哭诶。好，有些人很哀哭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跟他一同的哀哭，可是圣经上说哀动的人有福了，你会得安慰。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会能够去体会主的心肠，能够与哀痛哀哭的人在一起。而当很多时候你感觉到你好像有一个 passion 在你里面，你有一个激情哈，你很容易哀伤，或者你很容易伤心，你很容易伤痛的时候，你要对自己宣告说什么？我是有福的人，因为什么？我必得安慰。哈利路亚。而且神要让我们所得着的安慰去能够安慰那些跟我们同样遭遇困难的人。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容易哀伤，很容易哀痛，你要感谢主，这神把一个 character 放在你的里面，好让你能够体会这个安慰，也能够去安慰别人。阿们。你不要下次很容易掉眼泪会哭的时候，你说太丢脸了哈。那尤其女生一哭的时候化妆就不见了哈，那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必得安慰。阿们。神也喜欢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哈。那么圣经上我觉得在这八福里面最有意思的经文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土。你知道温柔跟地土啊是两件好像感觉上是两码子的事情。温柔怎么承受地土呢？因为你觉得你要承受地土的时候，地土是什么？好像要去得来的哈，我们今天未得之地要把它夺过来哈，要征战夺得地土哈。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那里神跟他们说，你们还有许多未得的之地。神没有当时把他们的敌人赶出去哈，为了什么？要教导他们如何征战。所以我们觉得地得地土跟温柔好像是两回事一样。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这个温柔是我们要有神从神那里来的一种柔和哈。这个温柔里面，我觉得常常很多时候在神里面的温柔哈，温柔不是懦弱，弟兄姊妹，温柔不是懦弱，温柔是一个很强的能力。温柔里面哈是可以不动怒的，温柔的里面是不管任何的难处碰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承担的。温柔的里面有一个耐力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可以承受地土。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很多东西是要靠温柔来取胜的。但是我要说这个温柔不是假装我讲话细的叫做温柔哈。其实真正一个温柔的人里面是有很大的定力。哈利路亚。温柔的人你有那个定力，你可以承受地土，你可以承担许多的许多的重责大任。那么我就想到上个礼拜在我们那个牧者联导会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那个牧师哈，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非常被这个牧者所感动哈。因为他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的讲话，他的信息的分享哈，跟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般的有一些的牧者不大同。因为有一些的牧者讲话的时候很 dynamic， 你觉得哎呀声嘶力竭哈，那个动作也很多，也声音也很洪亮哈。这个牧师不是，他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非常的定，你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好像那个道是温柔当中就把他的信息分享出来哈。但是你看见他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佩服他。那么我真的好感动。我就想到这一位牧师哈，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圣经上的这个八福里面哈。我觉得我讲一个很简短的例子。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大家讲，说这牧师他特别提到哈，他说那个时候神把一个要关心贫穷人的心，要怜悯贫穷人的心摆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看到在他们那个奥克拉荷马Tulsa那个地区有一个区里面是红灯区，是 homeless people， 是那种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就非常的有负担。神就把那个好像哀动啊，把那个心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做祷告。好，每一个礼拜就去为那个区域祷告。你知道祷告多少年吗？祷告了七年。 祷告了七年。七年之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 Dream Center 哈、啊。这个 Dream Center 是去 help 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去 help 那些贫穷的人，给他们供应食物。这个的确去帮助很多的那种无家可归的人能够进到教会里面去。这牧师说，当他们开始这样子做的时候，七年以后他们开始做这个服事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们教会也 lost 很多的人。好，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些人身上臭臭的脏脏的啊，没有那个 homeless， 那么这些人的孩子哈、哦，一定会把我的孩子带坏哈、哦，所以很多人就离开教会。但是他知道这是神放在他们心里面的这样子。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好感动，我掉眼泪，我跟神说：“主啊，什么时候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心？”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我们听了教训，我们要去做。”主说：“这些人是有福的。”你看到每一个福气里面，看到虚心，看到哀动，看到温柔，看到饥渴沐浴，还看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甚至于为义受逼迫的人都是有福了，因为天国要给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是在天国里面啊一个好像一个特质哈。那么这是一个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一个内在内里生命的一个改变。那么因此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很实际的，好像把一些法利赛人文士啊，在那个所表面上的工作，把它再有一点的几个解释，或者有几条诫命，耶稣特别的把它提出来。那么当我想到主耶稣要来成全这些律法的时候，是教训跟遵行要被成全，这个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因此我就想到圣经上，我给他用一个小小的名字一个词句来讲到这几个部分，耶稣所提到的几个诫命哈，这里的几个诫命，我就用字句跟经义做比较，因为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怎么说呢？圣经上说，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可是经义却是叫人活。那么字句跟经义的最大的不同，其实主耶稣说他要来成全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是字句的哈。那么主耶稣要成全，怎么样成全呢？是要靠经义。什么是经义呢？经义在原文里面，或者是说我们中文圣经，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你就看见经义表示什么？经义表示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字句跟经义哈，那么主耶稣要来成全的，就是让这个字句能够在圣灵的里面来被成全。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字句跟经义。那么因此我们比方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讲论的时候，他首先就提到仇恨。当耶稣在这里提到仇恨的时候，就提到古卷，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字句。那么古卷跟字句里面说什么呢？不可以杀人。字句上面来讲不可以杀人。同样今天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人有没有，我们常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犯罪，因为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偷盗好等等。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字句，可是当主耶稣说不可杀人的时候，要来成全这个字句的时候，那个经义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所以圣经上讲到杀人这样子的意念从哪里来的呢？基本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都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这跟杀人跟什么，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啊。比方在这这一段经历经文里面谈到怀怒好、动怒好、咒骂，然后引出什么，引出杀人。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字句里面讲到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的经义好是怎么样呢？你怎么样能够不杀人呢？你怎么样能够不动怒呢？你怎么样能够不要落在审判里面呢？你怎么样能够 不咒骂人呢，那个经意乃是在后头讲到什么，就是和好，就是和好。圣灵的恩膏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人来和好的，是能够在你很多的状况里面是要有一个和好的灵。那这一个和好也是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和好，他是一个和平之子，他愿意罪人跟神和好，他愿意人与人中间和好，他愿意透过十字架将两下合而为一。也我们的主，他愿意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和好，透过十字架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经义里面是和好。那么当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实际可行的哈，比方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哈，我们参加主日同拜，我们参加主日学哈。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来到台前的时候，圣经上说你来到祭坛的面前献礼物哈，你就要怎么样，你忽然想到，哎呦，我心里面对哪一个人有怀怨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礼物。同样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如果你想到有谁跟我们是有中间有过节的，有怀怒的，我们要先去解决什么，先去解决这一个问题哈。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准备要受洗哈。那么要准备受洗的时候，那刚好那一次就是受洗完了以后就要领受那个叫什么圣餐哈 ，Holy Communion， 要领受圣餐，所以他那天好兴奋哦，他说我受洗完要领受这个圣餐，所以他就在那礼拜六的晚上就非常的兴奋，就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祷告说，我明天要领圣餐了，等了好久，总算有这样的机会。就一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光照他说，你跟某某人还没有和好哈，哇，他就觉得神啊，那个人住在很远哦，不住在我们这个地区哈，可是圣灵就在他里面就这样感动他，你要跟那个人和好。他说住在很远哦，那怎么做呢？第二天他来到圣殿里面要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灵要再一次提醒他，你要跟那个人和好。我感谢主，后来这姊妹就说，当他在圣殿里面要领受圣餐的时候，神的灵一直浇灌他，就在神的面前就感动，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我们刚刚讲到天国近了，你要认罪悔改，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着认罪悔改的心。所以他认罪悔改，后来他说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就拨了一个电话给那个跟他好多年不讲话的人，就跟他道歉，就跟他认罪，重新的彼此和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字句跟经义，字句跟经义，圣灵要给把那个真正的那个生命里面的搅动，那个生命里面的更新能够带给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到奸淫哈，圣经上讲到主耶稣再一次说，旧约里面古卷里面有话说什么，不可以奸淫。所以今天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不可奸淫，在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文士，在主耶稣服侍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跟他说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按照我们的律法这个人要把他处死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这样的，这个人摆着正着哈，奸淫应该把这个人处死。可是今天主耶稣在这里说一个经义里面的话，靠着圣灵里面的一个工作，主耶稣在这里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等到你的行为上犯奸淫的时候你才以为这是奸淫。主耶稣的话语说什么，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就是已经怎么样，就是已经犯奸淫了。所以这是再一次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面的感触。我觉得这个是要神要特别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工作，或者说圣灵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我们要断除那一种淫念或者眼目的情欲哈。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都会让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眼前，并且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们容易有很多东西所以圣经上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哈，我们人最其实最 最难控制的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意念之屋，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非常能非常难克服。那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的我们的五官好，非常有感应的，你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很容易留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 image， 成为你的你存留的东西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所耳朵所听见的，也常常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停留在那里。好，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会怎么样，我们的五官里面，我们的感受上面，我们的情感里面，好，都会有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要欢迎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清洁，好让我们啊，不是辖制我们，而是我们可以自由。你知道好多人哈，那个我们有这些不好的意念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被仇敌控告，你会被仇敌的谎言所抓住，让你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出来。而且当仇敌用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里面。好，所以黑暗就怕什么呢？黑暗就怕光，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光进来把我们的黑暗照明。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敢认罪，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想躲避，我们想躲藏，因为我们受到那个欺骗，因为仇敌就用那个黑暗抓住我们，觉得你这个不好意思啦，你这个不能够见人啦，你这个很丢脸啦，很有羞耻啊，所以常常用这些东西来控告我们。但是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能够一开始我们就靠着神能够抵挡。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主耶稣的试探里面，在灵里面试探每一个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抵挡，我们都要奉耶稣的名什么吩咐这个抵挡的离开我们，吩咐这样子的意念离开我们，好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可以不被仇敌控告，我们可以不落在黑暗的里面。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也讲到启示，主耶稣也在这里说，讲到启示的时候，主耶稣说古人的话语说不可以背誓，好，你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所以呢法利赛人文士来讲，不要起誓，你不要你可以起誓，你要不可以背誓，因为你背弃了你的誓言。好，那么这是一件很大的罪。可是主耶稣却在这里说什么，你呢最好连誓都不要起哈，不要起誓，我发誓哈。很多人说，哎，我发誓啊，我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什么？其实真正他说37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哈利路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其实很多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真的是很简短很精简的一个原则。因为当我们在里面想要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怎么样出于那恶者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就说是尤其小孩子你最明显了，你有没有拿那个东西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马上就很多解释了，所以什么谎言就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就要说不是啊，不是就要说是啊，口是心非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成为仇敌的工具。所以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问那个问安的时候，哎，你吃饱了没有啊？其实明明没有吃饭嘛，啊，吃饱了，吃饱了。哈哈，所以我们也什么，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哈，在话语上面不要成为那恶者的那个控告跟把柄哈。那还有圣经上讲到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跟文士里面，按照律法说，圣经上说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或者说，当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但是在经义里面，我们看见神说，你不要跟恶人来作对，哈。神在经义里面，在圣灵里面告诉我们是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那个逼迫我们的祷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哈，但是呢常常做不到嘛，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真是能够爱仇敌，为 那个仇敌来祷告，我们经常这样子提。但是我想到主耶稣这里给我们举的一些的例子哈，你爱仇敌为他祷告的时候是要有 action 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在家里你也看不见，你也觉得别人也不知道，那你可以祷告，你也可以不祷告哈。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帮助我们要做一件action 的事情，什么样？如果别人拿你的里衣，你把外衣给他；如果别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哈，逼迫你，你要跟他走什么？走二里路，这是一个行动。那我自己常常想，我愿不愿意走这二里路？我愿不愿意走这二里路？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哈，我愿不愿意多承担一点，我愿不愿意都多走这一个二里路？那我想到说，如果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经历到那种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但是如果我不愿意走这二里路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觉得我是落在一个被仇敌攻击的环境里面。可是我今天愿意走这二里路的时候，我就胜过这个难处。阿们，哈利路亚。走二里路，你愿不愿意为仇敌走二里路？哈，那那个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仇敌啦，可是呢你就气得不得了哈。可是你愿不愿意为这样子的情况能够走二里路？我就想到说有一次，我以前有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住在东岸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哈。那么不是东岸，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那么那个 apartment 呢，不晓得一件什么事情，我现在就记不得了哈。不过我就很气那个 apartment， 就去跟他吵架哈。就跟他吵架，觉得说他没好像不要修什么东西，他就一直没有修好。所以我就很气，就去跟那个 apartment 就吵架。吵架越吵他就越不修嘛哈，反正我关系就是这样，越吵他就越不修。所以呢我就气得不得了，就那个时候也想到那是不是要搬家啦，要不要怎么样啦，就想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方法。但是有一天早上呢，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跟我就在里面光照我哈，就说你这就算这个房东是错的哈，他答应你修他没有修他是错的，可是你这样去骂他，你这样去这样，你的态度也不对啊。所以圣灵就光照我，就让我说你要我去跟他道歉。我真的从刚开始我很不愿意，我说我没错啊，好，他没有修是他不对，怎么叫我去道歉呢？但神的灵就在我里面说你要去做这个工作。那么我就鼓足了勇气啊，挣扎很久，你要早点做比较好啊，你不早点做你就一直心里不安了哈。我就心里不安，我就记得那一次我就后来真的就是鼓足了勇气，就跑到那个 office 里面去跟他们道歉啊，把他们吓一跳。但是感谢主，你道歉完以后，人家很快就帮你做事了，蒙福的还是我自己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愿不愿意再多做一点。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自由跟一个更大的释放哈。那么在这里讲到，按照人的想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应当的嘛哈。不然人家说我们太懦弱，尤其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基督徒都是一群软弱的人，懦弱的人哈，不敢那个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原则里面是什么，你从心里面你愿不愿意去接纳别人的软弱哈，你以那个接纳别人的软弱。那我觉得圣经上很有意思，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可见很多恶人啦，但是神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圣经上也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当神说日头哈是照好人也照什么人呢？也照歹人哈。那所以很多时候求神给我们宽广的心，心里宽一点哈，你就生活的愉快一点，对不对哈？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尤其在夫妻关系上面，我更是觉得哈，你愿不愿意为你的丈夫 多走一里路，为你的妻子多走一里路。好，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观念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觉得说有些事情是，比方说做姊妹的，你觉得家里面的垃圾桶那么大一个垃圾桶拿出去应该是丈夫的事情啊。如果他没做，真的有人说哎呀气得个不得了，觉得你丈夫不爱你，还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啊。你今天去把那个垃圾桶垃圾清理一下，弄一下，做一下，哈，为你的丈夫走二里路，他不知道多感激你。那我们在家庭里面，哈，婆媳常常有很多的问题。那我自己觉得，哈，在婆媳的相处上面，哈，我们做媳妇的，哈，你愿不愿意再多走一里路？愿不愿意多走一里路？因为我真的知道说，当我们愿意走这多走一里路的时候，其实最蒙福的人是谁呢？还是你自己。好，你愿不愿意多走一里路？我有机会再给你们做见证，怎么样跟婆媳相处哈？那我很感恩。那我觉得在这个婆媳相处的事情上面，我学习好多功课。那我在学习里面，我觉得我越来越蒙福，哈利路亚哈！所以我愿不愿意多一走一里路？那我们很多的东西在小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多走一里路？哈，今天我们。好像常常都是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哈，等着小组长来服侍我哈，等着牧师来喂养你哈，等着谁来探望你。但是今天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我愿不愿意再多走一里路呢？我愿不愿意为别人多摆上一点呢？我愿不愿意多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呢？哈，多走一里路，其实最蒙福的就是你自己。那么这是主耶稣也愿意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天父完全一样。阿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一个当主耶稣在一直不住的在那里教训门徒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教训当中有一个部分特别讲到隐藏的义，好，隐藏的义，或者讲到暗中的义，好，隐藏跟暗中。其实这个暗中不是说偷偷摸摸的意思，这个暗中是讲到什么？其实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没有办法去逃过神的眼目，神都会在好像一个都会在那里观察我们，会在那里pay attention 在我们的身上哈。那么因此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提到施舍，提到祷告，提到禁食。我们看第六章里面，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小心，你不要把善事哈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再一次，其实也是再一次看到什么看见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一个现象。法利赛人跟文士喜欢在外表说行善事，可是真正的没有去做，或者他们去做善事的时候是故意要让别人看见的。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特别提出来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想故意做一些什么事情哈，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得到一些的 honor 啊，或者当然人与人中间我们也是很需要有这个 honor， 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这种怎么讲，那种荣誉感哈，是很需要的。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教导我们，就是不要故意去得抢争着要一些东西，也不要故意去做给人看，乃是要从什么？从心里来做。其实法利赛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演戏的人，哈，演戏。你要不是真的嘛，是演戏。所以法利赛人是演戏，演戏剧一样。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故意嘛，你演戏的时候就是很夸张的演，很怎么样的演，对不对哈？那演戏就是不是很真实的，是演出来的。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所以提到几件事情，善事不要故意做给人看，好，你行在暗中，天父必然怎么样报答你。讲到祷告，也讲到你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故意让人家看见，哎， 注意啊，我现在在祷告了，而且我的祷告是禁食的祷告。好，神不要我们故意做这样子事情。但是你说祷告需不需要呢？我们非常需要祷告。我们需不需要在公开的场合祷告呢？其实也是需要的，但是不是什么，不是故意这样子去做。好，那我就提到土耳其。我们很多年前，有些人听过我讲这个见证，不过我还再讲一次啊。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祷告短宣队去土耳其。那我们那次去土耳其的时候呢，当时的同工就告诉我们说，在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呢不能够随便在街上啊就公开的祷告，或者是公开的邀请人来信耶稣，或者是公开的发什么传单，这些都不能做的，特别不能对小孩子做这些事情啊，不然都会有法律的责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团队的人，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放在心上。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十字路口街口的地方呢，我们几个团队啊就在想说，在十字路口应该照片哈，那么回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在十字路口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在照相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站了一个小孩子站在旁边，那么也在跟我们一起照相，好开心这样照相。那么我们就照相，我们走到哪里他都跟我们到哪里，一个小孩子。后来我们就问当地的土耳其同工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你们谁的孩子啊？他们说不是，没有人认识那个小孩子。可是那小孩子就看到我们就很喜欢，跟着我们走来走去。那我们就看这个小孩子的眼睛，左边的眼睛哈，就看他眼皮是下垂的，就是好像睁不开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看的时候，刚好我们五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我们教会一直祷告团队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了那个情形，我们就有一个姊妹，我们就所有东西都忘记了，就想到说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跟他比手画脚，他要祷告也他也不懂英文嘛哈，然后比手画脚讲了个半天，最后他答应我们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为这个小孩祷告，按手在他眼睛上为他祷告。就祷告完以后，这个小孩子就讲了一句话，刚好我们那个团队有个是马来西亚来的人，是马来西亚，所以那句话他就听懂了，那个话就是讲到他的眼睛看见光了哈。这样我们就发现神的医治就在那个孩子的眼睛上面就工作了。哇，我们当时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感动哈。那我就想到说，那一天当我们在那里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哈，我们不是在十字路口故意要做给别人看的，但是是不是在十字路口了？是在十字路口，是在公开的一个场合。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把这孩子为他祷告完以后，就看着他眼睛本来是下垂的眼皮就打开来哈，那么他看见光，神的医治在他身上，他自己也非常高兴。所以这个孩子就跟我们就一路走到那个旅馆去。到旅馆以后，我们好太兴奋了，我们就跟所有的人说：哦，感谢主哎，这个小孩子被主医治了。我们看其他那些同工脸色都难看得不得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啊，警察局局长坐在那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哈。那可是呢，那个警察局长听我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想多听一点，所以我们就开始讲，然后可以做 test 哈。那个小孩子很有意思，那我们就把他手遮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把手指头弄出来跟他说，这是什么，他说 one， 这是什么，他说 two 哈。那我们弄到这个时候他说 four， 哎呀，我说糟糕了，那是不是弄错了哈。那正在紧张中间，这小孩子就开始数了 1, 2, 3, 5, 4 哦，我们才搞清楚哈。所以那一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那我就想到说，其实神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祷告，乃是什么啊？不要故意做给别人看哈。那么时候如果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的，阿们。好，因此圣经上讲祷告是说，但是我们平常我们能够的话，我们要记住第六节，这是在灵异经义里面的我们所看见，我们一同来念。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哈利路亚，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什么？进内室。这个内室不是你把门关起来，就密封的门关起来在里面祷告，这个内室是你的思想意念，哈，要进入你的内室，不要让你的思想意念被黑暗所占据。我们祷告神必然报答。那我们也看见圣经上讲到禁食，哈，禁食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所以进食的时候更是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让每一个人都看见你怎么样，你啊是梳头洗脸的，是干干净净的，哈，因为我们的进食是也是谁在暗中查看呢？天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能够报答我们。所以在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部分，哈，在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暗中做，我们需要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好让我们能够能够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一份，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而在这一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也特别也讲到，那有时候你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主耶稣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的一个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教导我们一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再一次我们看见是什么？把天上上帝的心意旨意他的国度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所以这个主导文是我们每一天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那么但是主导文呢，这个礼拜也请大家把主导文能够背起来，有一些刚刚信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什么是主导文，但是今天我们就讲马太福音这一段里面就是讲到主导文。所谓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好，叫是主导文。那么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你就是这样子跟神来祷告。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要知道对象是谁，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对父来祷告，结尾语是什么？奉耶稣的名啊，奉耶稣名，为天父听，是因着耶稣的名，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每一个人都尊神的名为圣。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好，特别是你的家中的人啊，有人还没有信主，还有人是慕道友，你就把那个名字冠上去，好，你说愿谁呢？好，比方说我愿英敏，哈，尊神的名为圣，虽然他不信主，可是你把他的名字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愿尊神的名为圣。假如你觉得你家里面的这个husband 啊，或者你的 wife 哈，你觉得他都不太属灵，你也把他的名字放上去哈，愿尊上帝的名为圣。那么你在这里祷告是神的名就很多啦，耶和华以勒啦，耶和华拉法啦，耶稣神的名哈，以马内利啊，是不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很多神的名，你都可以把这些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愿你的国降临，愿主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工作上面，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愿你的国降临在我孩子的身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财务的上面，愿你的国降临，你都可以这样子来跟神祷告。好，那么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里面的一个丰富啊，用主导文来祷告。我自己很喜欢用主导文来祷告，因为每一次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都看见神有给我新的亮光。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用这个主导文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在那天祷告里面，我突然有一种感受，我感受到我们很多人哈，我们都没有父亲，就是我们的里面感觉到我没有父亲哈，那所以我需要知道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次在祷告里面，我就想到，我还想到我们很多的青少年哈，你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 青少年不容易带他们，但是你知道很多的青少年他们在家庭里面，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父亲都是很严厉的哈，所以在青少年的里面那种严厉那种中间的那种隔阂里面，很多的孩子也感觉到他自己没有经历过什么是父亲的爱。所以在那天的祷告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让我感受到那个天父的爱，也可以为很多的人祷告，让他们从这个父亲的爱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连在祷告里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哈。那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礼拜再讲哈。我们一起再做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哦，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奉你的名祷告，天父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哦，主啊，我们真是欢迎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就摸着你的心。主啊，我们就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的生命是能够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主啊，你真的知道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圣经都有读，但是我们是在字句里面来活。主啊，我求你今天将那个圣灵的精义放在我们的中间，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不只是读白纸黑字的字句，让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你灵里面对我们的感动。好，让我们被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真是在我们世界上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要来宣告天国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了。主，就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让我们两个耳朵中间的思想意志不被自己所掌管，让我们的思想意志能够在你的里面被你来释放，被而得着自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一个中国过年的时候，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就有福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